我今天正套的题目是这是天赋的世界是一个儿歌小朋友都会唱的诗歌。其实当大家一起读创世纪的时候，就大概会猜到我今天会跟大家一起讲创世纪了。我希望我今年在大家当中的时候呢有几次的机会我一起来思想在创世纪里面神救赎的计划，并且怎么样影响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传福音宣教的工作。神救赎的计划要透过神恩待我们，给我们有机会一起参与，所以这是今年我会跟大家一起思想的一些的重点。在我们继续思想之前，我们同心祷告。主啊，我们再次俯伏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因为当我们看到你所创造的一切，以及我们生命当中你各样的恩典，我们实在要说谢谢你，因为你的爱是那么的浩瀚，无条件的爱我们到底，并且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世界，而且每天眷顾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求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透过摩西所记录下来的你所启示的创世纪，以致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以致我们活着，特别是我们在澳洲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活着的时候，生活的时候，我们懂得怎么样来完成你交托我给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使命。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求主来掌管，求主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真理。求主也帮助听的讲的都同盟造就。我们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摩西五经呢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应该大家都很懂了叫做摩西五经，因为是神启示摩西写下来的摩西是谁大概也知道了吧。摩西是以色列人一个很伟大的英雄，带领他们在为奴之地埃及离开出来，在旷野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后来去到神所应许的之地迦南地，就是现在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摩西五经我们常常以色列人称它为律法书这是一部，我们可以说是一部神学的作品是要帮助我们对与神之间可以建立关系，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仰的。所以这一些神学的内容呢，不是人家加进去的，不是神学家加进去，而是从经文里面就有了，所以我们把它领受了，成为今天整理出来。常常在神学院有一科叫做系统神学就是学这个东西，是在圣经里神所启示的真理里面的摩西五经是对不起是犹太教以色列人所信的，以及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保障，是我们的基础有一位很出名的学者叫做兰姆博士对不起，有一样东西要讲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电脑打不出简体字，所以全部是繁体字这一次大家会辛苦一点点吗但是繁体字比较美是吗？笔画多看起来美一点，我是感觉是这样，太少笔画好像不太美，太简单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包容一下圣经神学有两个很重要的支柱我们才说支柱，或者是整本圣经最重要的两个主题，第一是创造，第二是救赎论。创造就是神所预备的这一切，救赎就是我们所透过耶稣基督得到的救恩。其实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整本圣经很最重要的真理就在摩西五经里面全部都有了，然后慢慢继续的透过历史，透过诗歌，透过后来在新约慢慢慢慢在神在启示，让我们越来越明白。所以摩西五经对我们非常重要，但是今年我们先一起来思想创世纪 摩西五经去到哪里了？对，他所介绍的这一位神是创造者。刚才你读过圣经，你知道他是至高无上的，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神创造。创造的意思就是说，从没有产生有，透过神来创造。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因为神用他的话语来创造。神也创造了人，人的本源是很尊贵的，因为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并且神造男造女，显示神看男女是平等的。跟很多现在好一点啦，男女比较平等，以前的社会都不是这样，任何一个国家女性都比较变为次等，或者是很微弱，很不重要。人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神赋予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就是管理大地，神所造的这一个大地。所以神也让两性一起平等的来管理这个大地。希望待会我们一起思想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不只是男人的责任，是男女都一起来做，他们要相辅，彼此来辅助。还有神所造的一切，刚才你读圣经，你有注意的时候，就常常有一句话常重复，什么？神看这是好的，是吧？重复很多次。作者或者摩西是由心要这样写下来的。神造的一切都是很美的，并且最美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神赐给我们有工作。工作是很尊贵，并且神在创世纪里面，刚才你所读的，告诉我们，神教导我们要学习有休息，有工作。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创世纪这个名字哈，英文叫 Genesis 啊，在希腊文哈，在希腊文这个字的意思是开始，还有其他的意思就是家族或者一代一代。所以呢，你看见 generation 在 Genesis 这是字根是一样的。所以创世纪里面记载了宇宙的开始，刚才你读第一章第一节，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对吗？宇宙的开始，人类的历史什么时候开始有罪啊？救恩啊，家族啦，家庭婚姻，还有工作的开始，还有彼此残杀杀人，该隐杀了他弟弟。语言为什么现在有中文有英文这么多不同的语言？语言的不同什么时候开始？人的文明什么时候开？什么是石？用石头什么怎么弄成火出来这些，还有城市的开始，这些都在创世纪第一章前面几章就已经说了。所以当你看见这么多美好的事情，美好的事物，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去湾去旅行，去什么什么芬兰啊，去很冷，去南极的地方看什么南极光我们现在有机会去很多地方，知道更多的事情，还有大家都知道有流星雨，对吗？这些这么多美丽的东西，你有什么想法吗？我的想法是，这是谁做的？谁造出来的？还有，这一位创造这一切的神，或者创造者跟我的关系怎么样？耶利米书第十章十二节讲得非常好，他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有没有读过这些圣经希望今天你就开始注意到耶利米书也想这样其实神创造，很多人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常常问，那个时候有没有恐龙问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东西，其实那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刚才讲的那两个问题，是谁造的？摩西写的目的，神启示摩西记录下来给当时刚刚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拯救他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不要把创世纪当作历史书来看， 也不要把它当作科学来看，里面有科学家所需要的资料，所研究的资料，也有历史学家需要知道的东西，但是创世纪不是历史书，目的不是做历史，目的也是不是要做科学，而是要建立你和我的信仰。大多数的人，大多数的学者都把创世纪分成两大段。再下一个，哦，对不起，回去。两大段，第一段呢，就是一到十一节，很短，一到十一节，就是讲到神创造宇宙万物。这一段的信息呢，跟普世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第二大段从十二章到五十章，创世纪有五十章，很长的，啊，就讲到神的拣选。十二章开始拣选亚伯拉罕，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到一个家族，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神透过这样来把他的救赎计划带出来，来拯救我们人类。这个救赎的信息内容是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也跟当代的以色列人这个民族有关系。所以第一部分跟人人都有关系，今天我们是先看第一部分里面的一些重点。第一个重点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就是神是创造的神。我们读这一节好吗？旁边蒙模模糊糊但是很漂亮的字，一起来读。好像找不到，再来一次，请。我们常常讲这句话，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也很丰富，至少有四方面的重点需要记住了。第一，告诉你世界有创造者，神是创造者。第二，这世界有一个起点，不是哦一大堆东西碰来碰去 跑出来，不是，是有神创造，并且是有一个开始。还有你刚才读过啊，有先有后，有第一天第二天，这样也是说这一个世界是经过神设计的，有计划有次序来创造的，并且这一切的创造是有目的的。我们温习一下，神创造了用六天来创造，刚才我们读第一章说再下一个跳过去，因为经文你已经读过了。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光没有暗，所有都是空虚混沌，神就分开光和暗。第二天神把水空气上面的分散上下，上面是穹苍，你刚才读过了，然后下面当作是海。接下来第三天又把陆地收出来，水分开，这是第一、第二、第三天。第四天开始有照光体，有太阳，有月亮，有四季。接下来第五天，神说天空上要有生物，就是各样的飞鸟。所以你现在能够看到、能命名、能够知道的，都是神创造的。然后海里呢，有大鱼，有各样的活物。我相信那个什么青蛙啦，这些东西都是神造的。第六天神说陆地上要有各样的动物，并且神造人。回去上面一张你跟我一起读第一节好吗？第一节只读第一节。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跟和合和本的翻译有些不同，更加容易明白，是吗？在原来摩西写的时候呢，不是写空虚混沌的哦，是写混沌空虚，不知道为什么翻译的时候变成了空虚混沌我这样解讲是很有理由的，待会我证明给你看什么叫做混沌？混沌就是混乱乱成一塌糊涂。就好像你说你把各样的豆都倒在地上了，那你要去捡了看见就晕倒了，是吧然后空虚就是没有任何生物，也就是说这一个混沌混乱和没有 生物的环境里面不适合人居住。所以从起初这一个宇宙当中不适合人居住。接下来再下，好，神刚才我说了，神造完六样都六天之后，第七天神做什么呢？你读给我听好了。看不到字吗？再来一次，大家请。神将第七日分别为圣，并赐福这一日。这是第七天，所以神的创造里面是一共总共算是七天，七天不是六天啊。刚才我说在原来摩西写的时候是混沌在先，下一个，起初的时候是混沌空虚 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上面。然后呢，神怎么样处理这些混沌呢？神就把黑光和暗分开，第一天神分开光暗，第二天神分开空气上下，第三天神把水和陆地分开。神怎么样处理这一些的混乱呢？假如 你的家很混乱，现在有客人来了，你要收拾一下，你要做什么？整理咯，这是衣服放这里，哎呦，这是吃的放那边，那是书放那边，对吗？你搬家你也常常这样做，在混乱当中你必须要分开，把东西分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你的生命中也很混乱，你的感情、你的理智、你的工作、你的钱很乱，有吗？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的的确确常常很乱，因为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主，我们又不够远见，又不够智慧，所以我们把东西都搞成一堆。然后神用分开来解决了，处理了混乱。接下来，所以摩西写的是混乱在先的，所以神一二三天来处理混乱。然后从第四、第五、第六天，神用增加、增添来填满这个空虚。第四天，神造了两个大光，一个管白天，一个管晚上，哈。所以呢，有月亮，有太阳，并且第五天，神在水中有生物，空中也有飞鸟。本来空虚的，没东西，只有分开，现在神加添进去。第六天，神在地上吩咐有各样的走兽，然后神亲自照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所以在第四、第五、第六天，神用增添来填满这一切的空虚。第七天完成了一切的创造，神很满意，神就祝福第七天，定这一天为分别为圣，让神和人可以一起来安息。所以我们再看下一个图，这是总结了整个的七天的创造。一到三是分开，四到六是增添，第七天安息，并且是祝福的一天。神以分开来解决混沌，神用增添来解决了填满了所有的空虚。所以一下子你把创世纪第一章全部记住了，以前我常常背来背去都背不清楚，啊，现在知道了，感谢主。神的创造是那么的完整，有次序，有先后。你的生命假如是有缺乏，神可以再一次在你生命中增添。你缺乏爱吗？你缺乏智慧？缺乏什么？我不知道，你知道，神可以增添给你，但是你必须要让神在你生命中建立属神的次序。所以神就把一切的福气会充满你的生命啊。很多时候啊，连我们现在读的和合本也是这样哈，所有的圣经很多都是这样，第一章第一到第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吧，三十一节，这是从开始创造到第六天造完人就完了，是不是啊？你的圣经是不是这样？我那本也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写呢？ 啊，为什么要这样分开呢？其实摩西写的时候，我们没有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了，没有的。他就好像写书这样，一直写下去啊。但是后来我们读圣经，特别是外邦人信的耶稣，有时候跟不上了，所以我们要有一二章第几节，让我们可以容易找到在哪里。以色列人不用的，因为他们全部背了啊，你和我背不了。啊，不要说背很多，只背创世纪你都背不了，啊，他们会背，所以一讲就知道在哪里。我们不会，这是方便外邦人信主之后啊，查考圣经。从第一章的一到三十一节是一个以神以人为本，因为人就是创造的最高峰。我们都常常这样说的，我小的时候也常常听这样，神预备了一切，最后创造人，做一切是给我们人用的。很对，但是这是一个以人为本，以人为最重要的一个创造观。现在有一些学者认为，现在我也同意第二个看法，以神为本的创造观，就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要去到第二章的第三节才是完整整个创造。因为在第七天神创造一切之后，神休息了，歇息了他的工作。神说这一天是歇息的，我要分别为圣，意思是说是这一天是给归给神的。分别为圣就是那个东西是单单属于神的，并且这一天是可以安息的。原来神的创造里面的高峰是他自己，并且是一个祝福蒙福的日子，而是让我们可以安息的日子。刚才你读圣经有没有注意啊？以色列人呢是从有晚上有早上是吗？这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二天，每一个都先讲晚上的。你有没有觉得奇怪啊？假如你不觉得奇怪，我就觉得你很奇怪了，因为我们都是讲白天到晚上的嘛哈。那以色列人是讲晚上到白天，因为他们的一天的开始是从晚上开始。神的创造的心意就是这样，晚上是做什么？昨天我来到啊皇帝兄的家，刚才传道说这是皇宫是传道很好哦，啊，是的啊，我吃完饭一下子就睡觉了，所以我来到他家第一样事情吃饱睡觉，很好。假如在自己家不是这样，晚上还要做这个做那的，在这里没得做，睡觉，这是一个很享受的时间。神创造一切是用，刚才我们说了，神用他的话语来创造，万物都是藉着他而来的，没有一样不是从他而来。神用他的话语创造万有。下一个，神的话语里面就有生命，因为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他是指耶稣，也就是这位创造的神。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六节也这么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神说又有动物在坎地上就有了，神没有造哦，没有造。神说天上要有飞鸟就有飞鸟，鱼里水里有鱼就有鱼。神用他的话能够造这些，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有生命。我们感谢神，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我很快给你看，不要读，因为你读过了，看下去。红色的字是什么？红色的字是什么？哇，有些人看不见是吗？再来一次，红色的字是什么？最下面还有一句，神看这是好的，几次了？接下去第二章下一个，神看这是好的，这是第三天了，哦，再下去，哎，非常好，谢谢哈，这位姐妹 control 得很好。第二十一节，请你跟我一起读。于是神创造了大鱼和在水中滋生各种能活动的生物，各从其类。 又创造了各种有翅膀的飞鸟，各从其类。神看这是好的。第几次了？啊，没有数啊，要数啊，写红色就要让你数的。然后最后一句再也是再来一次，神看是好的。第26节，神就 创造人了。啊，到最后神创造了一切之后，最后那个字非常大。第31节，请大家读，神看这造的一切都很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天。总共下一个，总共七次神看这是好，这是好。到第六天神说非常好，都很好，和合本说甚好哈。其实神造的一切真的是很好。刚才你读过21节，这里的创造的大鱼，我们写大鱼，原来的意思是说大鱼兽，在海里面的大鱼，大到好像怪兽这样很大的。在以色列人的 观念里面，海是大家不太认识。你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都是住在内陆的是吗？啊，然后出去就是地中海，他们只有一个很小的地方，就是死海，那个海水不会动的，还有一个约旦河，就这样。他们对海的认识不多，所以他们觉得海是很神秘的。还有虽然海不多，但是海常常有大风浪，耶稣的生平你也听说过了啊，有大风大浪，还有那些风浪就会让你会随时死掉的那种，把你吞灭的那种。所以对他们来说，海是很神秘，并且好像很有一种很恐怖的感觉。这是他们以色列人的文化里面，传统里面说这样的思想。这里的大鱼原来的意思是大鱼兽，并且是多数，就是说海里很多大鱼的，很大的鱼是怪兽来的。哦，摩西这样写的意思是什么？摩西把他对以色列人对大海兽、大鱼兽这一些东西呢，写这样，意思是说海里面有很多危险，是真的吗？对呀，海真的是很危险。人家说七山莫欺水，对吧？啊，我爸爸常这样叫我们的，所以小小就让我们去学游水，因为你不懂水就很危险，一掉下去就没命了。啊，我们感谢神，21节，摩西写了，哇，神造了海里这么多的怪兽，那么多恐怖的东西，但是刚才你看见了，神说什么？神看是好的。你生命中也有很多事情超乎你的控制，超乎你所预料，很多危险，很多不知数，人生很多的无常，但是都在神的掌管中。神说是甚好，很好。为什么？因为这些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成为我们经历神的机会。我今天因为要讲的东西很多，所以我就不讲我的经历哈。我曾经很多病，真的是很多病，哎呀，一天到晚痛，现在还是常常要去看物理治疗的那种。很小，高中就已经要打针到骨头里面，因为太痛，不能受了，受不了了。医生从这样小才读高中，就是15、16岁这样，就要做这样的事情了。你就知道我从少年痛到现在，我常常祷告神啊，赐一个没有痛的一天。我不知道有谁像我这样祷告啊。神有给我这样的经历，但是这一些的疼痛后来又回来了。我常想我错了什么，为什么又回来了？不是，就是这一些的疼痛让我很想做的事情我做不到，很努力的事情不完成，因为都在我控制之外。我不能够做15分钟，我拿一本书也拿不到10分钟就受不了了。以前还没有那些架的时候，我就已经把东西架到很高来看书了。 自己发明啊。但是这些的疼痛让我知道我有限，别人也有限，所以我对于有些人失败了，答应的事情做不了啊，我给他有多一点点的宽容的心，因为我也常常经历这样。我假如要达成我要一定答应的东西，我就常常牺牲什么，没有东西好牺牲了，就是睡眠。所以你生命中有大余数吗？不要害怕，把它交给神。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或者什么，你把它交给神，神就能够为你处理，因为神看是好的，神把这一切都转变成为好的。我们读过诗篇23篇，对吗？神把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还记得这个真理吗？恩典和困难是一起来的。我们感谢神，神的创造尽是美好。第二方面我们要一起思想的，这是工作的神。你从来没有想这样，第一章就看你看见神是不停的工作，每一天都工作，然后第七天他休息。第六到26到28节我们就不再读，但是你看见那些深色的字，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之后呢，造了人，神又造男造女，并且吩咐这些人，给了他们一些的权柄，给了他们一些的工作，就是说要繁，这个字怎么读？繁衍啊，繁衍众多，充满这地，还有呢，征服这个地，他就是那个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东西怕的，把我的秘密告诉你，我很怕狗。我去到皇宫的时候，他们要把他们的狗抓起来，因为我很害怕狗。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管不了，不能管啊。什么？有些人不能管什么小强。你家的小强你管不了，知道小强是什么吗？蟑螂。神造人多么的美好，你看一下啊，这是很出名、很古典的、很经典的一幅画。神说神造他的形象，造他的样式。到底形象样式是什么呢？就是一些代表性，今天我们不特别研究啊，要讲的东西很多啊，是一个代表的东西啊。你看到这个就知道另外一样东西啊。神的形象在正面呢，就是说人是代表神，神造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我们代表神管理这个大地啊。能够反映神的属性，所以我们懂得爱，懂得牺牲，我们懂很多。然后其实神的形象在当代也有负面的休息意思的。在古代近东的人呢，他们不懂得耶和华是真神，所以他们就想象神是怎么样，他们怕什么就把他当作神就是了，所以什么神都有，青蛙都可以做神的，这是埃及人的神他们就把他们想象的神挑刻成一个偶像，就来拜这个神。其实这一个偶像是什么？当然不是。第一，它是人雕出来的木头，或者是石头雕出来，或者贵一点是用金做出来吧。但是它不是神，它有手，有口不能说，有眼看不见，有手不能做，有脚不能走，对吗？谁看见家里的偶像走路啦？已经吓到晕倒，就他再也看不见他走路，是吧？看不见。很多人家里拜很多东西，但是从来你没有看见他吃你供奉的东西。假如他真的吃，你以后都不摆了，对吧？你一定讲谁偷吃？你从来没有说关公吃。对不起，神造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人，但是很可惜，我们人却常常造我们自己人自己的想象力去造了一些神。神是什么？神就说你看他是最重要， 他最有权威，你都听他的。提醒我们，你敬拜的神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你的神呢，还是你把自己当成神呢？我说了算。好，我们最喜欢这句话。假如你家里是你说了算，我不知道你是学的好还是不好。懂事的人，就真的有经验的人说，不要我说了算，因为你说了算，没有钱你去找钱，还没有饭吃你煮饭，装床那床坏了你去把它装好，都是你的事。小孩子就不懂，就说最希望是自己说了算。一个喜欢自己说了算的人，证明他非常幼稚，不知道很多事情真的超乎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从神的形象，我们可以思想几方面呢？我们可以向神效法，神学像耶稣。我们也可以提醒自己，不要把自己当作神。神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是希望我们有尊贵的地位。当神把人造得像他的时候，他希望我们怎么样？能够与他沟通，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你看一下这幅画呢，是因为是一个 picture， 所以很难做得再大一点给你看，希望你也看得到。神的照着他的自己的形象，神有些什么？神是很有秩序的，神有爱，神圣洁，神公义，神良善，神诚实，神从无变有。哇，厉害！神很有创意，对吗？他做不是为什么大笨象有两个大耳朵，一条长鼻子，不知道为什么。假如老鼠也这样呢，老鼠一定很容易抓到。神永不改变，神很谦卑，因为他可以降卑自己来到世上成为人。神是全知，神又温柔，神有怜悯，全知全能。哇，神有很多，这里列不完。神圣洁无罪，神有这些，你有什么？你是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哦。很多弟兄没有什么，没有井然有序，对吧？你的房间很乱，你的书桌也很乱，或者没有温柔，姐妹又没有什么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哎呀，当你知道自己没有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去追求，去效法主耶稣，去更新。神是一个有秩序的神。下一个，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美好的。我们总结一下哈，神造男造女都是有目的的，待会讲他的目的。神因着创造，神建立了婚姻，设立了婚姻，使婚姻不单是彼此有责任有感情，而是那个感情是很深入的感情，是一生一世的感情。神造男造女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婚姻，并且让男女可以有后代。神造女人的时候，神叫亚当沉睡，你回去好好读哈。他肋骨拿了一个肋骨来造了一个人，神把这个带人带来亚当面前，亚当说他叫做他是女人，他是我肉中的肉，骨中的骨。所以太太妻子是男人最贴心的骨和肉。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离婚不是神的心意，不是一男一女的婚姻，也不是神的心意。这些很重要的真理都在神的创造里面告诉我们了。接下来这是第二章的咯，你跟刚才也读过了，那些黄色的字有什么特别吗？神完成了什么？他所做的功，他谢示了他所做的一切功。然后第三节说，神停了他一切创造的功，歇息了。哇， 真的非常非常的棒。神设立这一天来休息，也就是说神创造人之后的第一天是做什么？那一个人因为有晚上有白天是一天嘛，所以比如说人造完这是晚上了，人活着在世上，亚当夏娃活着在世上的第一天是什么天？啊，星期天啊，谁答的非常聪明哦，真的就是安息日，不是星期天，是安息日而已。安息日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六。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看见，神是工作的神，但是神给了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工作的观念。下一个，属世的工作观。再下，我们常常想有工作就有什么钱啊，有收入啊，这样哈。我们等同工作就是薪金，其实这个观念是错的，不是最正确的，它只是一部分而已。其实更好一个属世的观念哈，不要说圣经里面，圣经外面任何有成效、有收获、有目的、有意义的活动，都可以成为你的工作，对吗？发明家他们做那些 在那个什么试验馆里面做的都是花钱，不是赚钱哦。但是那些有意义吗？有，今天我们有这个，我们今天有这个，就是有意义，这是他们的工作。很多的工作看起来没有收到钱的，但是却是很有意义的啊。圣经里面的工作说呢，神是一位工作的神，我们已经讲过了，你已经看见神做很多东西了。工作是人存在世上的基本形式，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的工作有没有钱，你都应该工作。你在家工作没有收入，好像很多家庭主妇其实他在工作，他的工作非常重要，没有他，他的先生也不能出去赚钱了，是吧？许多长辈也在家里可以工作的，你的工作还很重要，你可以做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为全教会、为牧者、为弟兄姐妹祷告。哦，这个工作非常重要。有没有钱？没钱，但是可能很多人因为你的祷告，本要离婚的一个家一对夫妻不离婚了，一个吸毒的青年回头了。哦，你说你的工作不重要？所以神赋予人工作的机会和责任是每个人都有，小孩子也有啊。最近我的侄儿哈，我弟弟打电话给我，我说哇，你要来吃饭吗？我说好，你这么迟才告诉我，我吃饱了。因为他们有人上下班很迟，所以很迟。他说我的儿子做了越南人很难做的一个叫做班红，你不懂的了，是一些米粉很难做的，我自己都没有做的，常常去买。他的儿子买干的回来，才几岁啊？才九岁，要听清楚，才九岁就照着的那个包装里面所说的就做了，做出来非常好吃。他说：“哎，小孩子也有工作了，你在家里你不给你九岁的孩子进厨房了，危险呢，是吧？不要这样紧张，给他学做事。”还有一个小朋友，他每一天的孩子的工作是什么？等爸爸放下班回来，拿了爸爸的拖鞋，等爸爸下班回来给爸爸换鞋，然后把爸爸的鞋和袜放到架上。这是一个三岁孩子的工作。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做这个工作，那个三岁的孩子伸了脚出来给父母，哎，不要把工作安排错了。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工作，目的让我们能够表现我们自己，怎么说，实现我们自己。接下来一个，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里很多人都在工作，对吧？你还有很好的工作，对不对？啊，希望你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基督徒工作观。接下来，基督徒的工作观，根据圣经创世纪一章所告诉我们的，工作要加上歇息。 人才能够真正的满足，人才能够真正的有自己的价值。你家里的碗，吃饭的碗，你就天天用是吧？你天天用很多次，不小心打破了就算数，因为什么？它是常常做工的。你家里那个陶瓷的花瓶怎么样？放在很尊贵的地方，不会给小孩子碰破的那种。你那个晚礼服久久才穿一次，对吗？然后挂在衣橱里面，还要包得很好。然后你那个抹底布呢，洗碗布呢，常常做。你到底要做洗碗布还是做晚礼服？假如你是布料的话，你要做什么？所以很多人忘记了自己的尊贵，拼命的做，一个礼拜每天做 7-11， 你把自己当做抹底布。不要以为这是勤劳，这不是勤劳，这是你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因为你以为钱才是你的价值。神说，神立了榜样，有工作，有歇息，并且歇息是蒙祝福的哦。神只说好，但是第七天是祝福啊，比好更好。神赐人工作，但是神教导我们要进入他的安息。第二章三节这么说，其实出埃及记二十章也是这样，神定了安息日，要人在那一天什么工都不做，要安静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你能够把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放在这里，来享受与神相交，与弟兄姐妹相交，你是一个蒙神赐福的人，你才有这样的时间坐着。神造人的第六天，神造人是在第六天，被造之后人活着第一天是享受神的安息。原来神造你和我目的是这么美好的。下一个，所以还有工作有歇息，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满足。什么叫做正确或者理想的歇息呢？大家读啊，歇息等于什么？看清楚了没有？在哪里？看到了哈，大家请。歇息等于身体和心灵的安息。再来一次，身体和心灵的安息，不只是身体。很多人一说休息就要去 holiday， 就以为那是休息，没有，那只是停下，你去上班而已。你可能去 holiday 比上班还累，真的。我有些朋友来澳洲旅行，我只是因为他没有车啦，当然他来旅行我载他而已哈，我就觉得哎呦，他怎么不觉得累哈、啊、但是天亮八点我在上班都没这么早，就要做什么？去拍照，因为商店还没开嘛，澳洲啊，先拍照，拍完了待会就差不多时间就吃完就买完了，天天如此哦。我说要不要去海边哦 ？Man， 你可以坐船去休息一下，这么来旅行还坐在那边喝咖啡，这么浪费。我说好、啊，浪费、啊、他的休息和我的想法不一样啊。我不知道你怎样，你去旅行是拼命的，一定要拍照，拍很多照，拍很多照，最重要是拍照、啊、不是不好，你忘记了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你要让自己舒服一点，对吧？啊，好，安静下来。所以一个人定期个人的独处和默想是真正的安息，让心灵安息。英文很好 ，thinking 啊，让你的灵魂、你的心灵 thinking 沉淀。现在中文也有这沉淀。当你一沉淀，你就发现很多事情浮出来。当然每天的灵修很重要，但是要长一点的时间可以做得安静更好。不要让工作和其他的人事物占据你的心灵。假如你要安静，其实你有试过吗？假如你开始安静，我起初学习安静的时候就发现，我一安静呢， 很多东西跑出来，哎呀，这个电话没有付，哎呦，那个人的 email 啊，哎呀，急急，哎呦，银行什么事，哎呀，这个那个一大堆事情，我假如做东西我忘记了，一坐下来安静就全部跑出来了。原来要安静很难，你要安静到一个地步，让人事物都不干扰你，这个时候让神来充满你的心。所以这些安静的时间要长一点。很多人觉得我五分钟灵修已经很伟大了，五分钟读圣经算 OK， 因为你很忙。但是你要真正的有心灵的健康的休息，不是五分钟的，也不是五十分钟的，告诉你可能是500小时的，至少要50个小时，2天以上你才能真正休息，开始安静下来。还要一直祷告让自己能安静啊，不是想安静就安静，没有这么好，至少我不可以。所以我们感谢神，神让人享受他的安息。所以工作，只有工作没有休息，那不是祝福。缺乏歇息的工作不是祝福。你看耶稣工作最成功的时候，他叫五饼二鱼喂饱多少人？5000个男人，不要说孩子、女人、老人家没有哈。之后呢，耶稣去哪里？安静祷告。他到山上找找，让没有人干扰他，他去祷告。你说那么成功，应该是最祝福的时候哦，最蒙福的时候，不是？耶稣知道安静祷告是更蒙福的时候。所以求主今天帮助你和我懂得有工作有休息。接下来在这里第二章，接下来你回下去读，我在这里不读哈。神就在东方预备了一个地方叫做伊甸，我们常常说这叫做伊甸园，像花园这样哈。啊，这个花园里面神造好了，摘好了之后就把人安放在那里，然后呢神就告诉他们说，树上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吃，而这些树上的果子是悦人眼目。哇，原来神让树上有果子让我们看见它好看又好吃啊。然后神就安置他，第十五节说神安置这些人在伊甸园里，叫他们耕种和看守这个园子。神种好了，神叫你看住，跟他所有，你又有看住这些耕种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吃。哇，你工作有成果有收获的，但是有些东西不可以吃啊。园中有两棵树，一就是生命树，另外一个是知善恶，我们说分辨善恶树。然后呢，只有一棵树不可以吃，那什么分辨善恶树的是不可以吃，你吃了就会死，这是神告诉他们的。是神叫人工作，一开始就是去到伊甸园耕种哈，照顾伊甸园，这就是亚当夏娃最初的工作。下一个，伊甸园是一个很好工作的环境，对吗？哇，神准备好的。假如你回去看，还有4条啊河经过伊甸园，每一条河都有很多宝贵的，我们女士最喜欢的，男生们看见就头痛的那种，什么金啊、宝石啦、红玛瑙啊这些东西哈、女孩子看见就很喜欢，男朋友看见头就痛啊，因为要花钱了嘛，啊，所以呢，伊甸园是个很好的工作场地，是一个美好的地方。神造好了人，也栽好了这个园，就把人安置在那里，让他们看管伊甸园。这是人第一份工作。原来人第一份工作是耕地做农夫的。原来神为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给你，工作可以成为你的乐园，但是并不那么容易的。很多人不明白，我有一个朋友常常用广东话说很好玩的，他说翻工被老板闹，放工闹老板，听懂吗？上班给老板骂，下班骂老板。哎呦，工作这么苦啊，真的是苦啊。谁说工作是你的乐园？举手啊！不要不要不要举手， 我都不好意思看，那你没有人举手，我不是很伤心。神安置我们在，神希望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份很好的工作，那个很好不是说很多钱啊，就是这个工作有对你有益处，对别人也有好处，是一个快乐的地方，但是你必须要顺服神，你就能够找到你工作的乐园。啊，加尔文，你知道加尔文啊，因为应该去年是改革中500年了，很多人就知道啊。他认为啊，他解释创世纪的工作的时候，他这样说，职业这一个字是包含了呼召的意思在里面。亚当的职业是做农夫，所以神呼召造了他，呼召他放在那边，这是呼召。呼召的意思是什么呢？不只是叫传道人才呼召啊，呼召人就是说，讲得很白啊，这句话他说，神指着一个人，神用他的手指指着某一个人说，你要这样这样这样生活，这就是这呼召。神呼召丁世明，你要放下你的工作去神学院读书，回来做什么？做了一段时间，他说丁世明放下，你要去再读书，然后做什么？就是这样。那我就只好跟着做，因为一跟着做我就找到我的伊甸园了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神为你自己所定的工作照命。请大家读这一个红色的字，因为对你很重要。大家请，每一个人，大家请，
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神为自己所定的工作照命。
你找到了吗？我意思不是叫你现在去辞职祷告，让神带你进到应该进的工作，不要只看钱。最近有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是读精算哈，你知道，所以他还没有毕业就已经找到工作了，在金融公司工作，所以他就知道金融公司的运作。有人 offer 他一份14万年薪的工作。还没有行毕业典礼啊，知道吗？然后呢，哇，我听见说，哇，好厉害啊你。他说我没有答应他啊。我说哈，他妈妈就说，是咯，假如有是我，很多人就会，哎呀，拼命一定无论如何就去了。他说不是的，因为人不只是钱啊，他是基督徒嘛哈。他说人活着不是只为了钱啊。我实习的时候试过，美国开市的时候是我半夜不用睡觉起来看电脑，对着东西看。所以假如我接这个工作看国际金融的时候呢，我要牺牲很多，牺牲我自己的生活很多，甚至他们的礼拜六是我们的礼拜天，对吗？啊，所以教会的生活也要结束哦。我健康，我很多的东西侍奉什么都要牺牲了，只为了14万而已啊。不，他才几岁啊，还不到20岁啊，刚刚大学毕业，还没行毕业典礼的。他妈妈就跟我说的时候，他就有点不高，不晓得了，那个情绪很复杂。我说你应该很 proud of 你的孩子啊，因为你才怕培养知道人的真正价值观，不只是为了钱，你应该值得很骄傲。钱不是不好，但是我们不只是为了钱。贵格会的神学家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说造命就是神给一个人的深情，就是你爱这个东西很深很深的感情，以你所爱的东西跟社会的需要刚好交汇了。你喜欢的东西刚好在社会上的需要结合，社会需要很多，所以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喜好，不同的深情啊，热情啊。劳伦斯修士这么说，一个人属灵深度，属灵的深度并不是要改变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听住了，属灵的人不是改变你现在的事情，而是在你做事的动机 即将那些原本为自己而做的事情，我为我自己赚钱，我为自己，现在不再为自己，转变成什么？为神而做。你做银行好，你做什么都好，你不是为你自己而做，你为神而做，这就是工作的照明。哇，这里很多弟兄姐妹应该是在读书或者已经在工作，我不知道你的工作你喜欢吗？你开始可以从今天开始祷告神，我的工作照命是什么？我的伊甸园是什么？带我进去，无论他有没有钱，无论他什么样，神给每一个人一个照命。照命有什么好处？带来热情，下一个，带来热忱啊！你做事情会做不好，要做到好为止。这是很多牧师传道的一个照命。我们呢，要教圣经或者要讲道的时候很辛苦，为什么还要做？我可以不做的吗？对吧？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热忱。这么劳苦干嘛？热忱，因为这是我们的照命。当你有热忱的时候，你就会很认真，很坚持，不好做到好，你就会产生能力。还有因为一直做不好，你就有创意把它做好，同意吗？啊，并且失败多少次你都可以再站起来，因为这是你的照命。所以你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年轻的还在读书没有工作的，开始为你自己的工作照命祷告，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在你的 feel 里面成为卓越的人，你一定最好。为什么说行行出状元？我最近去吃饭，有些朋友从外国来，然后他们就说安排去那个吃，我说为什么去那么远吃？他们说这个厨师70岁了，他不是因为没有钱做厨师，他就是爱煮东西。哇，他煮的东西真是好吃，散会后你想知道地点来找我了哈真的好吃，又好吃又便宜。哇，我的那个同学很会找，所以我们就去吃了。神让人在伊甸园做什么呢？下一个，神吩咐他要修理看管，然后呢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再下一个，所以工作真正的目的，加尔文是这样想的，他是改革中，就是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改革中，新教里面的工作观，基督徒应该这样看待工作的，最核心最基础，他的根据就是创世纪2:15-18，他说修理这个字有侍奉和敬拜的意思，原来这么深奥哦。所以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对神的敬拜，我们说将最好的东西献上给神，这是敬拜。所以你的工作可以献上给神，工作乃是对神的一个侍奉，不只是教会领餐才侍奉，在你家里洗厕马桶也是侍奉。你的工作不管是什么，你把它看作是侍奉神的。保罗也这么说，不是做给人看，是做给神的。然后看管管理，看守的意思就是管理和保护。啊，当时他是做农夫，但是对我们呢，修理就是看守，是指工作，使这些工作使天赋这个世界。现在天赋的世界不只有花草树木，还有电脑，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哈，还有汽车，还有火车、飞机一大堆，使这些东西更丰富。修理，你记得啊？约翰福音说：“修理干净，使它结果子更多。”记得吗？啊，原来把工作做得更好，把多余的工作除消，多余不好的东西拿掉，让这个工作更有成果。这就是修理的意思。管理保护是说，我也种东西，你知道哦。我就要做什么？最近我发现我的兰花有虫哦，我就要把虫抓掉。怪不得为什么这个兰花不开花，哎，为什么好像发霉？原来它有虫。 我要管理保护它，就把虫拿掉。所以我们要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庭，把罪恶去除，把破坏我们生命的东西去除，这是我们的工作造命。工作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在里面的，金钱啊、荣誉啊、地位其实是工作的副产品。好像你去吃韩国餐那个 side dish 而已，不是真正的正餐来的。真正的意思在圣经里，神提供给我们，分配给我们有工作，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发挥我们这个人的特质。你有什么特质？神要发挥，透过你的工作来发挥。你很细心，可能你就做电脑的那个电脑板哦，因为你够细嘛。啊，个人不同，使人从工作得到成就感，得到满足，这是很重要的。神给我们有这些的，不是骄傲，这是神给赋予你的机会，使人从工作得到快乐。啊，我本来的工作是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哈、哦。不过说现在吧，我假如写好一个奖章，我很开心的；我编好一个讲义，我也很开心的；我教完书，看见学生很有得着，我是非常非常的安慰的。啊，工作让我们心里快乐，我看见别人越来越好，我很开心。这是牧者的工作，是我们人从工作得到我们生活的供应，那是对的。所以神说园子里面的东西你可以吃。接下来呢，是在工作里面有得也有限制的，有一些不可以吃，有一些你吃了就要死。并且神为亚当造了什么？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以为这就是结婚哦，啊，是没错，是结婚。原来有更深的意思在里面。所以神在园里面那么多，你做了很多，神亚当夏娃还要照顾那棵分别善恶树的，但是不可以吃。你可以照顾浇水，但是不准你吃。原来神要我们学习，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一些的范畴限制我们，有付出没有收获。因为这个没有收获是来操练你顺服神，顺服神的管制，顺服神所设给你的范畴，你不可以越过。现在很多人常常越过自己的范畴了。现在最恐怖是一些细菌越出它的范畴，对吗？本来它在鸡的身上，它现在跳到我们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就有什么鸡瘤啊，什么什么病啊。啊，但是鸡的细菌不是人的，但是它越过范围就害了我们，对吧？假如神献给你的东西，你在你的家，你要看好你的家，所以你越出范围，不论那个是多好，你都不可以要。这就是神给我们在工作里面，在生活里面一个设了一个诫命，要我们遵守，有界限。下一个，再下啊！啊，神给他造了一个配偶。原来配偶的意思很，我这一次之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啊，所以跟你们一起学习真的很宝贵。配偶原文的意思是让一个帮助者在你的前面，这个人是帮助你的，但是他站在你前面或者你旁边，你看得见他的啊，很温馨哦。你说，哎，是吗？现在不是很多男女谈恋爱的时候啊，这个人很紧张，说我一无所有，然后旁边那个人说还有我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哎呀，你无论怎么样你什么都没有了，还有我，这就是你的配偶，是帮助你的，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的陪伴。可能他真的可以做你的榜样，但是更重要的陪伴你走人生的路，就是神在圣经里面常常是我们的帮助者。所以诗篇二十三篇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你记得吗？不记得我就很难过了。 神因为你与我同在，记得吗？啊，原来帮助者就是与你同在的那一位。神为亚当造一个配偶，是他的帮助者，所以无论什么时候亚当说我在这里，或者夏娃有什么事情难过的时候，亚当说还有我呢，我在。记得这句话吗？人在人帕托常常讲吗？所以总结起来说，求神帮助你和我，虽然工作把我们都磨到很灰心了，没有冲劲了，但是求神帮助你和我。下一个，学习重新启动我们工作的热忱，有三个重点总结啊。掌握工作歇息的平衡点，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满足，这才是真正的蒙福。第二，寻求你自己的照命。假如你是想，你觉得你要全时间侍奉神很重要，在你没有踏出多一步之前，祷告清清楚楚，神有没有呼召你全时间？我看了好多人，我要很伤心的说，有一个其中是我的好朋友，神并没有呼召他做传道，但是他就是热爱读神学，做传道人，他去读了，读得非常优秀的哈，是 honor student 的那种啊，出来到现在没有一个教会请他。不是他不会讲道，不是他不够好，但是那不是神要他去的地方，神就一直拦阻他，到现在还是无所事事，白活了。神学院考第一名又怎样？我觉得神很爱他，神没有让他做神不要他做的事情。不过澳洲没问题的，没工作做政府养你嘛，是吧？所以但是你的生命浪费了，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件事的。有时候我们做好朋友只能在旁边祷告，不能再说了。所以假如你觉得你有蒙召要侍奉神，好好祷告，有或者没有，清清楚楚，没有不要做，有你不做也不行。无论你祷多少次，神要把你扶起来，因为神这是你的照命。第三，很谨慎，要坚持，要坚定的持守你工作里面所应该得到的和应该舍弃的，不可以越界。第三，我们要去看啊，大家忍耐多一点点好吗？宣教的神，我们讲了创造的神，工作的神，宣教的神，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开宗明义就这样讲了，也是说全世界都是他的，你做的东西是不是你的？是啊，我做的衣服当然是我的啦，但是我要给谁是给我的事，对吗？啊，所以就只是这一句话就已经足够做我们宣教的基础。很多宣教书就用创世纪一章一节写了一大堆哦，哇，我看了之后我才很惊讶，原来这样，以前都不知道啊！原来所有属于神，所以一切应该归回在神的管理之下。很多人不在神的管理之下，这是你和我要去传福音 的责任。第26到28节，神特别交给人很多的责任，去看管，去修理，去保护这个大地，还有保护属于你的东西，神交给你的子女，你的家庭，神为你预备了一些好朋友，这些都是你要看管的人啊。你做了吗？这里很多的长辈，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所有的长辈记得天天为你的子孙祷告，儿女祷告，每一个提名祷告，这是你的工作，也是你的责任。 这里有几节圣经提醒我们，宇宙万物是神所造的，所以全都属于神。请大家一起读好不好啊？这些经文从第一节开始看呐、啊。生命记十章十四节第二节，以色列的神啊，十九章十五节，再下来，诗篇四十七篇，不是章啊，啊。所以这几节的圣经都告诉我们，神是全地的神，神是所有人的神。所以有一些人不属于神，还没有归向神，没有在神的管理之下，这是你和我的责任。一次我在卡普拉玛塔越南城啊，你去你就知道，就看见有一个少年人像啊，或者青年人，看起来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就大概不晓得他做什么，他就跑跑跑跑，然后警察就追追追追追，后来听说原来他是贩毒啊。起初呢，我心里就，我以前在那边附近工作，我驾车去吃午餐嘛，我就哎呦，我就想这些越南人啊，在越南打仗没死，现在可以来到澳洲这么好的地方，不好好做人。自己不好还让人家讨厌越南来的人，因为我是越南来的嘛，所以我就心里就这样批评他们埋怨他们。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心里响起，他不知道有一位神爱他，他也不知道他活着有什么意义，所以他这样浪费糟蹋自己的生命。贩毒有多少钱呢？一包几十块而已嘛，抓到坐牢很多年了，还这么年轻，不是他的问题，是我。哇！当时我驾车，马上眼泪就流出来，原来是我的错。我只觉得他们不够好，令人家看清越南来的人。我忘记了，我有责任为越南来的人祷告和传福音。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可以让工作成为我们最随时随地日常的传福音的机会，宣教的机会。这是 John Stott 啊，很出名啊，斯托德牧师讲的话，英文就不读了哈，大家看，我是因为英文是他原来说的那句话嘛，所以就给你看。原来工作，中文也翻译得非常非常的好。他说工作就是人借着你的体力，你的体力，你的心力，或者你要劳神劳力，劳心劳力，两样都要用来去什么？去服侍别人，实现自己，造福社会，荣耀神。我们一起读好吗？这是斯托德，真是斯托德哈。他是圣公会的牧师。送给你，让你劳心劳力，也无怨言，因为可以实现你自己，可以服侍他人，造福社会，荣耀神。所以，我们透过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宣教的人，随时随地。我们宣教要去到哪里？下一个，最高，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度，去到永恒。在宣教的宽度里面，我们要保护，我们要有环保的意思，宇宙万物都是神造的，要保护万物。我们说世界，我们要传福音到地极，使万民能够听闻神的爱。神造人的目的，神造人是用他的形象，照着他的形象而造的。神赐给我们尊贵的地位，这是我们需要帮助别人，人人都知道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虽然讲的很多， 我心中真的很有热忱，希望你明白我的热忱，找出你的召命，并且用你的工作成为你每天传福音、荣耀神、造福社会、服侍别人的一个渠道。我们很感谢神使用创世纪这个很宝贵的一个选这卷书，提醒我们、指导我们认识他是创造的神，他创造的尽是美善，整个宇宙万物都很有秩序规律，神创造的一切都有用，你一定有用。神因为爱而造了我们，也赐给我们尊贵的地位和工作，使我们得到喜乐满足，因此我们有责任去传福音或者宣教，使人恢复神的形象，领人归回神的国度。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照顾天父的世界这一个责任，所以环保很重要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看见自己原来是这么尊贵。求你帮助我们，不单止我们这个人尊贵，我们的工作也是你所赐予的，求你使用我们，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的工作里面来荣耀你，服侍别人，也造福社会，更是能够体现见证我们自己是你的儿女。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把真理藏在我们的心中，并且常常思想，并且在生活中体现出来。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谢谢，
谢谢大家忍耐。